大家中午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0，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 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
大家早上好，我叫伟雄，今天为你们讲到，今天我不晓得你们对这句俗语“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看法呢？现在的社会都是一个很个人主义的社会，当有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犯的罪，他们犯的错，就让他们自己承担那个错误的代价吧。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们同意这个看法吗？今天我们要看的这章章节，约书亚第七章，就正好挑战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概念。我们从刚才所读过的经文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他犯了罪，也牵连到他其他的以色列人受到处罚。我们应该如何明白这个道理呢？神又通过耶稣亚书第七章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也有一些人可能对圣经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希望在进入正题之前花一点点的时间解释一下耶稣亚书所记载的历史背景。抱歉，在那之前我所要讲到的那个内容的大纲可以在你的单章上可以翻到第二页有列出来，所以你们可以跟着。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历史背景。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人民，神在很久以前就答应了亚伯拉罕，他会把迦南之地赐给他的子孙，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过世的许多年以后，以色列人民在埃及为奴，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凭着他的大能，耶和华使了多般的神迹，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城里救出来，并且把他们带入迦南之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埃及，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之地。现在耶稣亚书所记载的，就是描述以色列人如何进入这迦南之地，如何战胜当地的国王和他们的子民，还有以色列人如何成为神立约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进军迦南之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地之前，迦南人便听闻神的伟大，耶和华如何把红海分开，如何把以色列人民带过红海，他们便害怕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伟大的神正与以色列人民同在。耶利哥城里有一名妓女名叫拉合，她在约书亚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一节就这么说道：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因为我们听见你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天上天下地上天下地的神。耶利哥人虽然都因神的缘故害怕以色列人， 但是耶利哥城毕竟是一个大的城堡，根据考古学家的统计，耶利哥城的城墙有 1.5 米宽，我大概是 1.7 米啦， 1.5 米是这么高，所以有 1.5 米宽，也有3到4米高，是一个极难攻陷的城堡。但是以色列人却用了短短7天的时间，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之下，只在城墙外面绕圈圈，然后大声的喊啊，就把那城墙给拉倒，攻下了耶利哥城。他们到底如何可以这么神奇般的把城堡攻下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帮助他们，而以色列人唯一所需要做的东西就是信靠耶和华，遵循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来到今天最重要的第一个主题，我们来到今天最重要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非常看重自己的信实，也非常看重人们的信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实，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他会把迦南之地赐给他的和他的子孙。许多年以后，耶和华就实现了他的承诺，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之地的边界。当摩西过世后，耶和华并没有忘记他对他们的承诺，他的承诺从摩西延续到摩西的接班人，也就是耶稣亚。神在耶稣亚第一章第三节就这么对耶稣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但是神的应许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跟随他的人必须忠实顺服他的旨意。耶稣亚第一章第七节，神就这么对耶稣亚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当以色列人忠实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看到耶稣亚第三章，当以色列人脚刚踏入那溢满的河水的时候，约旦河就立即成堆，以色列人就可以从干地这样绕过去。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绕圈圈大声的呐喊，耶利哥城墙就立即倒下。以色列人之所以可以行这些匪夷所思的神迹，都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非常看重人们的信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主要查经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犯了罪的时候，耶和华就怒气向这以色列人发作。当以色列人信实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当以色列人违背不忠的时候，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耶稣就是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耶和华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哀城惨败后，耶稣凭着耶和华的名向神上诉。我们看看耶稣亚第七章第八到九节耶稣亚是怎么说的。耶稣亚说，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绕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耶稣亚的重点就是祈求上帝看在他自己信实的名的缘故上实现他的承诺。他的重点就是不要让迦南之地的人以为神是一个不守承诺的神。而神也用同样一个道理来回答耶稣亚。耶和华在耶稣亚第七章第十一到十二节就这么回答耶稣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是因为被诅咒了。 你们若不把当面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的重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信实圣洁的神，对神来说信实是最重要的，重要过于以色列人的成功。所以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没有办法跟有犯罪的人同在。我用一个比喻来打一个比方好了，你们都知道白色的那个燃料哦，白色的燃料是不能和黑色混在一起的，当你放一点点黑色的话，那白色的燃料就不再是白色的，就变成灰色了。同样的，耶和华也不能和犯罪的人同在，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耶稣亚书第七章所记载的是一篇很重要的事件，是一篇很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件事件告诉我们神对信实的看重。对神而言，以色列人的信实重要过于以色列人在迦南之地的成功。对神而言，耶和华宁愿以色列人在这里失败，也不愿他们不忠。倘若事情没有发生，又或者耶和华没有处罚以色列人的不忠，我们可能以为以色列人的成功是神最看重的，而不是神最看重的是人的信实。所以我们看过了神对信实的看重，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读的耶稣亚书第七章的事件。首先我们从耶稣亚第七章第一节看到，以色列人受罚的罪魁祸首就是一名以色列人，名叫亚干，这是亚干。亚干到底他犯了什么错，神为什么如此的在意呢？耶稣亚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就说到亚干取了当灭之物，第十一节就说到他取了这当灭之物违背了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约，导致耶和华发怒。这当灭之物又是什么呢？耶和华为什么如此在意？这当灭之物又和神的约有什么关系？所谓的约又是指什么东西呢？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当灭之物指的是耶利哥城所有的一切。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就吩咐他们说把城里一切消灭掉，因为这是神对耶利哥城的罪恶的审判。耶稣亚书第六章第十七到十九节就记载神的命令，耶和华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以色列人正在进行神神圣的任务，就是代替耶和华审判耶利哥城，因为这是神神圣的任务，所以神也给以色列人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千万绝对不可以拿城里内任何的东西。神警告他们说，至于你们勿要谨慎，不要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逆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耶稣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这个约就是耶和华的吩咐，不要拿城里的任何的东西。亚干虽然有神的忠告在先，他有听到神的那个警告，但是他并没有谨慎的遵守，反而他因为自己的贪爱私藏了那当灭之物。耶稣亚的第二十一节记载了这些，包括了一件美好的羽拿衣，二百十克也就是2.3公斤的银子，和575克的2.3公斤的银子和575克的金子。这所谓所夺的财物是相等于当时的一个普通的劳工一辈子的工钱，是非常相当有价值的。虽然东西是有价值，可是是被诅咒的。亚干也因为这些财物而最终失去了他自己的性命。好， 亚干犯罪，亚干犯罪，那又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亚干犯罪，那又跟以色列人其他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亚干犯了罪，可是在神的眼里，这也等同于所有的以色列人也犯了罪。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和第十一节。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当耶稣亚问耶和华为何以色列人会惨败的时候，神也在第十一节对耶稣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注意说，注意我说，注意我所讲的，神是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以色列人犯了罪，而不是指亚干一个人犯了罪。虽然亚干所犯的罪其他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但是神照样实行他的承诺，处罚全营的以色列人。耶稣亚七章的第四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埃城的人打败，一个比耶利哥城人少很多的族群，导致36名以色列人阵亡。不仅如此，在第24到25节，我们也看到亚干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同样受到处罚。我们应该如何明白这一点呢？为什么神会似乎处罚那似乎毫无相干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有人说，虽然亚干所犯的罪其他的以色列人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进军埃城之前，没有像往常一样，例如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问候耶和华应该如何行。要是他们如果有问耶和华的话，可能耶和华就会把亚干的罪告诉众人，那么他们也不会受到牵连了。也或许以色列人在惨败的时候是出自于他们的骄傲。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当耶稣要差派他的探子回报的时候，他们就说只需要3000人攻打埃城，没必要劳师动众。所以以色列人会惨败的可能是归于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不像往常一样对信靠耶和华的信心。也有人说，亚干的家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们知情不报，甚至可能帮助亚干夺取财物，所以他们也并不是无辜的。这也是大有可能的，因为亚干把那财物放进他的那个帐篷里面，要挖一个洞放进去里面，不可能你在你家里面挖一个洞哦，你的老婆妻子不知道你做什么，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以上的这些种种的解释众人受罚是因为他们以上种种的解释的重点都是同样一个，就是众人受罚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犯了错，所以才受罚。这也就是正所谓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解释。虽然以上的这些解释都符合道理，但是我觉得约书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所要表达的意思强过于此。我觉得约书亚第七章第十一节要表达的意思是，亚干犯罪，众人也有责任。亚干犯罪，众人也有责任。世界上并没有真正一人做事一人当那么简单的罪。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往往会牵连到身旁的人，甚至是无辜的人。这就是罪恶的可怕的祸害性。往往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身旁，尤其是最亲的人。有时候犯罪会有两种效果，第一种就是直接，第二种就是间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别人。让我来打个比方来说，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吵架另一个人也可能也因为会在吵架的当儿也会发怒，然后跟他吵架回来，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就是所谓直接性的犯罪，是导致另外一个人犯罪。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人也会犯同样的罪。那间接性的犯罪使另外一个人犯罪又是什么意思呢？另一个例子就是如此，如果孩子在犯错的时候，可是家长没有好好的管教甚至纵容的话，那么严格上说，孩子犯罪跟家长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家长不需要负责任， 没有错，这家长要负责任。孩子犯罪，严格上说跟家长是没有，不是家长犯的错，可是孩子犯的错，家长必须负责任。这就是间接性犯罪的的效果。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旁人不劝勉的话，那么他们也必须负起责任。如果我们不去纠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负起别人犯罪的责任。相同的，当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后果会牵连到身旁的别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今天所学习到犯罪这严重的祸害还有扩散性的效果呢？以下有两个应用点。第一就是团体的责任，和第二是个人的责任。首先我们看到亚干犯罪全营的人受罚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是属于一个肢体，一个立约的团体，所以人人都必须负起责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信徒，我们又怎么能理解呢？我们身为基督徒，现在在新约里也是一样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属于一个肢体，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当一个信徒犯错的时候，我们身为一个教会，一个团体，我们也必须负起责任。当然我现在不是叫大家现在去外面拿石头到处看看有谁犯错，然后你们就去拿石头扔他，我不是叫你们这样做。我也不是叫大家去点拨看看有谁犯了什么错，然后就跟他们绝交，不是的，我不是叫你们做这些东西。我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身为一个团体，我们有义务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劝勉，大家一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意味着当有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爱心的去纠正对方。纠正一个人的错误，其实才是真正的爱一个人。我们会去纠正对方，是因为我们在乎对方，我们为他们的好。我们在纠正对方的时候，要抱着跟家长教导孩子一样的那种纠正孩子的那种心态一样，就是说出自于爱心为对方的好的态度来纠正对方。我们身为一个团体，也要警惕犯罪的严重蔓延性效果。哥林多书5章1节就这么说到，一点面笑会使全团发起。如果我们看到有人犯罪而不纠正的话，那么罪恶也有可能会蔓延，会有直接还有间接性的蔓延，导致其他的人也会犯罪。不纠正错误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犯错。至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纠正对方，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我们之前也有讲到有关于这个内容，你们可以到我们 ARPC 的网站下载这个讲道，或者聚会完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详细的谈。好，那我现在来到第二个的应用点。第二个应用点就是个人的责任。我们看到世界上并没有这么简单，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么简单的罪。当我们自己受到诱惑想犯罪的时候，往往会牵涉到别人。这个可以如何的帮助我们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想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家人，想一想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团体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犯的错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而已，也会连累到其他的人，就像亚干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应用点。好，我们看过了亚干的罪会有那个牵连性的，会有牵涉性扩散性的效果，会牵连到旁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亚干的罪最终是他个人的罪，最终是他自己也得承担的错误。亚干隐藏财物时，可能他会觉得，哎，没有人在看，没有人注意。的确，初时是没有人知道， 但是一切都在神的眼中，他都看在眼里，神看到，神也在意到。其实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时候都跟亚干一样，可能我们觉得哎，没有人看到，或者是我们觉得哎，没有人会管。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事，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他也在意到。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可以理解亚干为什么会犯罪，可能犯罪的诱惑太大了。要记得那当灭之物的价值不小，相等于一个人一辈子的工钱，有了这财物，可能下半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可能可以过一个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亚干没有意识到他这短暂的快乐是不值得的。亚干所犯罪的当儿，他并没有衡量好犯罪所带来的惩罚和他短暂的幸福的比较，他没有衡量。他在犯罪的当儿，可能不觉得这算什么，也不觉得神的审判罪恶的可怕。这跟我们的经验也可能很类似，我们有多少时候意识到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是可怕呢？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就这么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有多少相信这一点呢？我们会不会把神的警告当成是耳边风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就这么说到，我们所有人必在那审判活人死人面前的主脚掌。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吗？现在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就是亚干，你又会如何避免犯这个罪？可能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话。耶和华的确警惕众人不可取那当灭之物，耶和华也清楚地说，如果犯罪就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亚干真正的相信神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我们看过了亚干的不忠所带来可怕的处罚，这罪恶的后果不但牵连到亚干一人，也牵连到他的家人和社区团体。我们现在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忠信不但救了他自己，也救了他的一家人。我们在耶稣亚第六章第十七节就看到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利哥城的其中的所有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三个星期前我们看到耶利哥城里有一名妓女叫拉合，他听闻耶和华的作为，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如何把他们带过红海，他就相信了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知道神把迦南之地赐给以色列人，就决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帮助以色列的探子。哇，你可以看到他们把他藏在里面。所以当耶利哥城的王派人来搜索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探子藏起来。因为他的作为，当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时，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没有被消灭。拉合的忠信可以和亚干的不忠成为直接的对比。拉合是一个迦南人，他是一个生长在一个不认识神的国家里，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妓女，被社会排斥的人。亚干呢？亚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生长在认识神的环境里，一个见证过神如何使多般神迹，一个看过神截断耶旦河，一个看过神如何把耶利哥城墙拉倒的人。但是最后最终被拯救的人是拉合而不是亚干。 到底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颠倒性的命运呢？为什么拉合和亚干会有这么颠倒性 的命运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背景，或者是他们的受的教育吗？还是他们的出生背景？都不是的，全部都是因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信。拉合因信相信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拉合也凭着这个信心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帮助以色列的探子。拉合因信相信探子的吩咐，把家中的人所有人召集到自己的家，让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得救。拉合是因为信才得救的，相反亚干是因为不信他才死的。我们是否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出生背景，也不是出自于我们有没有上教堂，我们有没有上查经班。我们不可以为身为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有那个 license、然后到处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千万不可以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跟亚干没有什么不一样。身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心里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蒙神恩典的基督徒，必须过一个与他的信念符合的生活。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因信而活出我们生活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与我们同在，就像拉合一样。亚干的死到最从以色列人营中出去，使到以色列人得到平安。这也提醒了我们另一个人，这个人他的死也是除去了全世界人类的罪，给全世界带来的平安。耶稣亚第七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就记载了神对耶稣亚的吩咐。神对耶稣亚说，他教他如何解决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件上所犯的罪，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神的指示就是要耶稣亚慢慢的在所有的罪人当中，把有罪的人和没有罪的人分开。首先，全营的以色列人选出有罪的那个支派，选出有罪的支派，有罪的支派当中选出有罪的宗族，有罪的种族选出了有罪的家庭，有罪的家庭里面选出有罪的人丁，一个一个来到耶和华面前，直到选出有罪的人。每当有罪的人和有罪的人被分开后，所剩下的人就被视为无罪。有罪的人分开后，剩下的人就被视为无罪，直到那犯罪的人为了毁约的罪而死后，全营才得到平安，耶和华才可以继续与以色列人同在。这个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情景，也跟耶稣所做的是同样的。同样的，在世界上所有人当中，神叫出一个人，他前来为所有世人的罪而死，他的死是为了他的死为所有信神的人而死，让他们也能得到平安与 生命。这个为世人的罪而死的人就是耶稣。耶稣和亚干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他本身是无罪的，但他却为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而亚干他本身是有罪的，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而死，才能为其他的以色列人带来平安。耶稣对神的忠实顺服，为所有人带来平安生命。他的死让信靠他的人不必面对神的审判。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而是为了你我和这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我再重复一遍，耶稣的死是为全世界的人，你我的罪而死的。他并没有罪，可是他为我们有罪的人而死，这是何等大的爱。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罪在神审判的那一天偿还他们的罪，所有人都必须，要不是我们自己还，要不是就是耶稣替我们还。审判的那一天要比亚干所受的处罚的情景要可怕的多了，你们相信吗？审判来到的那一天，如果要偿还罪，你的罪又有谁来帮你偿还呢？现在让我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也非常重视跟随他的人的信实，因为神看重信实，罪恶或不顺服的代价是非常严重的，不但牵连到我们个人，也会牵连到我们身旁的人。相反的，我们也看到顺服的后果，顺服和忠实所带来的福分。当我们顺服时，神就会与我们同在，不但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得到这份幸福。最后，我们也看到神的信实与恩典，他把我们所应当受处罚的罪，通过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还清了一切的处罚，让我们也能得到永生。好，今天我讲到的内容主要的对象有三组人。第一组人就是所谓口称是基督徒，但是却毫不悔改的人。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能让你们看到罪恶的严重性，它不但会伤害到你自己一个人，也会伤害到你身旁的人。我希望也恳求这些人能够悔改。我讲到的第二组人正是正在与罪恶挣扎的基督徒。我希望我能鼓励你们不要灰心，继续的努力。今天的内容的确很可怕，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也亲身体会罪恶和诱惑有多么的强，往往我们都会失败，在我们的挣扎中失败。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不管是从前、至今或者将来的罪，他已经为了我们这些罪付出了所有的一切的代价。我们不需要再害怕神的审判，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的努力为神而活。我们的挣扎神是知道的，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也会原谅我们的。耶稣雅一书第一章第八到九节就说到，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可靠的神，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如果我们认罪的话，他会原谅我们的。最后我讲到的内容的第三组人，就是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可以慎重的考虑今天讲到的内容，考虑罪恶的可怕。所有的人总有一天都必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也必须为我们所犯的罪偿还一切的代价。要不是耶稣还这罪恶的代价，要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偿还，那时候有谁替你们偿还你们的罪恶呢？我们很欢迎你们继续的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欢迎聚会过后或者是什么时候你们都可以来，我们可以继续的相谈。好，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讲道。谢谢大家，让我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一个信实可靠的神，你说到就做到。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我们能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你的审判。我们真正的感谢你救恩的大，你救我们的大恩。 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面对罪恶的时候，面对罪恶的诱惑的时候，提醒我们你对信实的看重。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在罪恶当中能战胜，能站立得住。我们也希望你能提醒我们如何的信靠耶稣，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对罪恶的诱惑。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